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感谢神，借由科技的便利，我们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来敬拜神。愿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将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弥赛亚掌权者。信息的经文在弥迦书五章一到六节。弥迦书五章一到六节，欢迎弟兄姐妹在空中崇拜的博客参考今天的主日程序表、诗歌的歌词以及讲道讲义。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崇拜，请听神的话。耶和华呀，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我们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崇拜。
Thank you.
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我们一起唱诗歌颂赞主圣名。
颂赞荣耀都归主宰，至高全能真神，凡是人才独生子，为人受死舍身。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主名造物万民之名，至高至尊至圣，今作父神宝座右边，天使尊贵赐永敬。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把名称为奇妙的事，和平全能之君，统治天下万国万民，掌权无穷尽。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
至高全能的真神，我们敬拜你，你创造宇宙，统管万有，万物都要向你颂赞。你赐下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得着救赎的恩典，成为你的儿子。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的名超乎万民之名，你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是至高至尊至圣，我们敬拜你。愿一切权柄尊贵荣耀都归给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歌123首，他来寻我。
将身剥离痕，当我马槽中受尽了苦刑，何等稀奇如此奇妙救恩，他来寻我寻我，他来寻我。
亲爱的救主耶稣，谢谢你因为爱我们，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亲自来寻找我们这世上的人。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使我们能与天父和好，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三天以后，你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使我们得着复活的确据和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你。你求天父赐下圣灵保惠师，使我们明白真理，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求你悦纳我们的感谢，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的名，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弥迦书五章一到六节，请我们翻开之后轮流来念，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弥迦书第五章一到六节，请弟兄开始来。成群的民哪，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好，今天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谢荣生牧师，他的讲题是弥赛亚掌权者。
好，今天我们要看弥迦书的第五章。弥迦是主前八世纪的先知，他和以赛亚其实是一起当先知的。当时的犹大国其实面对着非常严重的内忧外患。我们如果往前看第二章的前面几节，你会看到其实当时在国内有一群贪婪的人，这一群贪婪的人或许他们是地主，他们勾结了许多腐败的堕落的政治和宗教的领袖，这里已经到第三章了。他们在犹大的国内推行许多不公不义的一些措施，造成了国家在财政上非常严重的贫富不均。不单如此，我们如果往后看第六章第七章这两节，你也看到在这个国家里面领导阶层是非常堕落腐败的。所以从一个宏观的眼光你看这个国家，其实是现在一个在信仰上面不脏，堕落越来越堕落，信仰的堕落，在道德上越来越加的腐败，因为领导者腐败，也带领着整个国家的百姓腐败，经济上面的对立，不单国内要面对这么多的困难，而且就敌人环视，觊觎这个国家，想要攻城略地得取这个国家。所以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圣经马上就让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仇敌围攻我们。这在说什么呢？这当然是在说当时的亚述王希拿基利领兵来攻打犹大，围攻耶路撒冷城。第五章这里第一节说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对以色列人来说，审判者或者是执政者啊，新译本这样翻执政者，他们其实要扮演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就像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士师。当以色列人被仇敌被外邦欺负的时候，士师要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元帅，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向这些仇敌外邦宣战，并且要胜过这些仇敌外邦的攻击。可是第五章第一节让我们看到情况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这些外邦的仇敌攻击者，他们乃是要用杖来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弟兄姐妹，这是情何以堪的事情。 这些外邦国家带着军队来要打犹大王的脸，羞辱这个国，羞辱这个王，其实也等于在羞辱上帝。在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那里让我们看到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真的愿意励精图治，带领国家洗心革面，奋发向上。他带来一波非常美的信仰上面的革新变革，他拆毁了许多的丘坛，以前拜偶像的地方现在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不好，他把它通通拆了。他专心的倚靠耶和华，谨守上帝的诫命。圣经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好王，耶和华与他同在，无论他往哪里去，圣经说境都亨通，好像约瑟一样，神与他同在，他就凡事亨通。这是西西家，他带领国家做了这样的改变，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也是非常危险的决定。他背叛了亚述王，他说从此以后我不再侍奉外邦的君王，他单单侍奉耶和华独一的上帝。当然西西家的不愿意再侍奉亚述王，这会引起亚述非常大的愤怒。圣经让我们看到西拿基利在灭掉北国以色列以后，转头回来就攻打犹大。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攻取了犹大非常多的城邑。如果你是西西家，你要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光景？你才带领全国的百姓在信仰上面单单的敬拜耶和华，然后马上外邦的仇敌君王就带着千万大军兵临城下，在你的耶路撒冷的城外，你要如何回应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也常常会面临这样的一种挑战。你专心一意的依靠上帝，但是在生活在生命里面，你立即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困难，你不知如何去面对。西西家王要怎么面对这个困境？或许他有一种智慧，他马上派人去跟亚述王求和，他甚至能够做到把国家的金银财宝都当作是一种赔款送给亚述王。在列王记下十八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圣经那里说，亚述的元帅拉伯沙基兵临城下，并且嘲笑犹大，嘲笑西西家王，嘲笑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拉伯沙基嘲笑什么呢？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四件事情。拉伯沙基说，你们啊，你们还要依靠埃及吗？这是他嘲笑的第一件事情。然后拉伯沙基说，你们还要继续的来依靠耶和华，依靠上帝吗？我想那个背后有一个含义，就是你们既然如此的在信仰上面有这么大的改革，上帝有帮助你们吗？上帝有为你们征战吗？第三，拉伯沙基对西西家说，即使我今天送你两千匹马，你都没有足够的人能够骑这两千匹马。哇，真是狂妄啊。最后拉伯沙基说，你们要明白哦，今天我带兵来攻打耶路撒冷，攻打犹大，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意思啊。这个话的背后又是什么含义呢？除了狂妄自大，拉伯沙基或者是西拿基利，不也等于在跟这位独一的真神较真吗？不等于也是在跟上帝用这种羞辱的言语来表达对这位所谓独一真神的不满和羞辱吗？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如果这是你我的处境，眼前像山一样大的困难，这是你的困境，那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出路是什么？你的拯救是什么？这都是以色列人所面对的问题。西西家才带领了自己的国家的百姓励精图治，来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 但是上帝在哪里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犹大的百姓此刻似乎是陷入了空前未有的黑暗光景。面对国家内在的处境，面对国家外在的挑战，对他们来说似乎一点盼望都没有，国家马上就要灭亡了。但是就在这个看来丝毫没有一点盼望的时刻，弥迦在第二节宣告了弥赛亚的预言。弥迦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这节圣经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这个字就是现在。或许你觉得哎，这个字有什么重要，但是你把它放回到这一段圣经，我觉得这个现在的时间似乎非常非常的特别，也是先知所要强调的。弟兄姐妹，现在的光景如何？现在是仇敌环视的时刻，现在的出路如何？现在是前无进路后无退路的时刻，没有任何的出路。但是弥迦告诉他们，就在现在这个时刻，有一位君王的后裔，他要来到以色列百姓当中，他要做王，他要掌权，他要成为上帝的掌权者，带领以色列犹大的百姓。在你看来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出路的时刻，先知弥迦对以色列的百姓做了这样的宣告。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大的安慰，这是多么大的激励。这位掌权者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他会出生在伯利恒，那是大卫的家乡，以色列第一位君王的家乡。大卫出生在伯利恒，那是一个又小又贫穷的地方。弥迦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上帝设立的这位掌权者，他的身份毋庸置疑，你不用怀疑他的身份的真实性，因为他从太初就存在。你看这个现在这个词对当时的犹大人重不重要？他们现在面对的是绝望，面对的是没有出路。但是弥迦告诉他们，就是现在，一位君王的后裔要来到他们当中，做掌权者，真正的掌权者。在主前八世纪的现在，为犹大人带来极大的盼望，那就是以色列将要被保守，以色列将会复兴，以色列也将要在这一位掌权者的带领底下全然的得救。在教会的传统里，这一段圣经五章第二节是非常重要的弥赛亚经文，在新约圣经也引用过这一段经文。这段圣经透露了三个信息，非常重要的真理。或许弟兄姐妹，你可以把它写下来。这三个真理告诉我们，第一个，他从太初就有，他是自有拥有的。这位掌权者，这位弥赛亚，从太初就在，他是自有拥有的。第二个，他要做以色列的掌权者，以致有上帝赐给他作王的属灵权柄，他是有权柄，有荣耀的这位君王。第三，他出生的非常卑微的地点。新约让我们看到他的出生是在马槽里面，放在马槽里，一条白布裹着他放在马槽里，而那就是弥赛亚的记号。这让我们看到他来到这个世上是何等的柔和谦卑和顺服。这位弥赛亚来不只是要看来似乎可以解决主前八世纪以色列人所处的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个掌权者的来到，他乃是要解决 世人真正的问题，那是就是在我们生命的最深处最黑暗的地方，那个罪的污秽和捆绑。弥赛亚来要解决我们罪的捆绑和污秽的问题。弥迦虽然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传讲了这样的一个盼望的信息，但是第三节可以看到上帝还是要把他的百姓交给敌人。可是上帝有时间的，当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这一个兆头来到的时候，也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百姓苦尽甘来的时刻。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神儿女生命得更新、得盼望、得拯救的时刻。他要来做王，他要来掌权。从他一出生开始，上帝就要借着他一步一步的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使命和工作。而这位弥赛亚的君王，他要站立着行使王权，他要靠着上帝的尊荣和威严，他要成为牧羊人，牧养他的百姓。也在他的关爱和牧养当中，神的儿女可以生活在安居乐业的当中。弟兄姐妹，这当然也是当时以色列人他期盼的生活的环境。圣经说，地的四极都要尊他的名为圣，凡有气息的都要尊耶和华为圣。这是弥赛亚，这是以色列的掌权者。在这当中，我们有两件事情需要好好的想一想。弥赛亚的来临带来的是圣洁、荣耀和威严。弥赛亚的来临当然要除去一切的罪恶、败坏和不幸。所以在面对以色列人的真正的悖逆上帝的问题，上帝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以致上帝把他自己的百姓交在外邦的手里刑罚他们，为的是除去他们的不幸和罪恶。上帝多么用心良苦，把他的百姓交在外邦的手里，要除去他们的不幸和罪恶。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深深思想。第二件事情在第四章第十节，上帝的心意是要拯救他的百姓，他要使他的百姓能够生活在安居乐业的当中，如同弥迦所说的。当然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弥赛亚掌权者和当时以色列的那些领袖有非常大的不同。当时的领袖，我一开始就说他们只图自己的利益，而这位弥赛亚他顺服上帝，他信靠上帝，他因着上帝的恩典在以色列人当中成为一个好牧人，牧养上帝的儿女和百姓。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需要更深的放在心里还思想。从主前八世纪，我刚刚说了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光景，我们当然可以了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需要什么。弥迦告诉我们第五节，他们需要和平，他们需要和平。弥迦又告诉我们在第六节，他们需要被拯救。而这位弥赛亚，这位掌权者带来的就是和平，带来的就是被拯救。他是一位以色列人所期待的真正的掌权者。第五节让我们看到，当亚述和巴比伦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弥迦说有七个牧者、八个首领，他们要被兴起。你不要拘泥于那个数字，那个数字只是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在面对外邦仇敌攻击的时候，有许多的领袖在他们当中要被兴起，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和帮助，拯救他们。亚述和巴比伦是上帝的工具，他们被上帝使用来刑罚以色列犹大的百姓，为的是使他们脱离不幸和在罪恶的败坏里面。但是有一天，上帝仍然会刑罚亚述和巴比伦，因为 他们恶待，按着本心恶待上帝的儿女。当西西家王在面对西拿基利带着大军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王不是招兵，不是买马，不是建筑更坚强的防御工事，西西家王更多的祷告上帝。弟兄姐妹，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到底务不务实啊？他为什么不赶快去想一些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和危机呢？他为什么只会在那里祷告上帝呢？我觉得神借着西西家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属灵的功课，因为似乎其实就是在面对我们习惯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能力，用我们的可以想到的任何的做法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这不是不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弄拧了那个属灵的原则。西西家王带着以色列的百姓专心迫切地向上帝祷告，感谢神，上帝大能的膀臂出手，他拯救了犹大和西西家王。上帝差派他的使者一夜之间杀了灭了亚述大军185,000人。西西家坚持选择他认为对的事情，即或在他无法解决无法面对亚述大军的压阵当中，他仍然向这位上帝祷告，而上帝替他解决一切的危难。上帝的使者一夜之间灭掉亚述185,000人。弟兄姐妹，这是西西家的信心，我求上帝也把这样的信心赏赐给我们。西西家带领百姓在信仰上的变革，你觉得有效吗？上帝也借着西西家让我们看到专心仰望耶和华。弟兄姐妹，在凡事当中专心仰赖耶和华。上帝纪念他的仆人西西家在犹大国当中所带来的信仰的改革，宗教的复兴，上帝纪念他，以致上帝出手解救了犹大国的危难。这是主前80世纪。弟兄姐妹，到2000年前呢，当犹大国被后来的巴比伦所灭掉了以后，把百姓又掳到外邦，从那以后以色列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将近600-700年的时间，上帝没有在犹大和以色列人当中再兴起任何的一位君王带领以色列百姓，从那以后就没有了。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到希腊，到主前63年，罗马的大将军庞贝带着罗马军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犹太人落入另外一个黑暗时期的开始。庞贝将军带着罗马的大军进到耶路撒冷，他杀掉那些服侍的祭司，他进入到圣殿里面，他亵渎圣殿，他亵渎上帝。弟兄姐妹，在耶稣降生以前，上帝把他的百姓又放在另外一种看来一点盼望一点出路都没有的时空当中。求神怜悯，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人也只能殷切地来仰望求告上帝。可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信仰如何？我们了解了耶稣出生前后的犹太人的信仰，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多头马车的一个信仰的环境。有撒都该人，他们掌握圣殿，他们掌握祭司，他们掌握政治，他们掌握任何的在犹太当中你看来重要的事情。当犹太人被掳到外邦以后，他们没有办法在圣殿当中施行礼仪来献祭除罪，会堂就因此而产生。他们没有办法施行礼仪，他们没有办法献祭，而犹太人用什么方式来取代呢？用个人属灵生命的敬虔来追求，用祷告来取代献祭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的改变也奠定了后来教会在敬虔生活的追求和祷告这件事情看重的一个根基。 在耶稣的时代常常面对的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他的挑战。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当时犹太群体当中被非常看重的宗教领袖，他们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而为了帮助当时的犹太百姓能够把神的话语很落实的活在生活当中，以致法利赛人帮助这些犹太人在生活里面按着律法设立了非常多的规条，而这些规条可以帮助犹太人好好的敬虔的活在上帝的面前。可惜的是，这一群法利赛人对旧约圣经的理解是有错误的，以致耶稣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弟兄姐妹，虽然犹太人外表上面你看到是一群非常敬虔，对上帝非常敬虔的一群神的百姓，但是在当时的宗教氛围、信仰氛围里面，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属灵黑暗的时期。我想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必定切切地仰望等候这位弥赛亚的来临。感谢神，就在2000多年前，这位真正的弥赛亚，这位掌权者，他来到我们当中。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位从太初就与神同在的道，他就是神，他参与了世界的创造，他里面有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感谢上帝，弥赛亚来了，按着上帝的应许，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来到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的当中。这个孩子被取名叫耶稣，意思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从出生就面对许多的危险和攻击，因为从东方来了几个博士，他们看到了星，来到耶路撒冷询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当时犹大帝的王是希律，希律非常的不安，心里非常的害怕，他就是王，怎么有一个孩子生出来也要做王？希律想要杀耶稣，他就问祭司长和文士，基督当生在何处？祭司长和文士就告诉希律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弟兄姐妹，耶稣来了，按着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启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那位弥迦所说的掌权者，他道成肉身，从神成为人，他来到地上做王掌权。他不但要做以色列人的王，他更要做全人类的救主。他不但要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他更要解决全人类内心最深处最黑暗罪的问题。他来不是要扮演以色列人所期待的政治上的领袖，他乃是用他的圣洁荣耀，借着十字架舍身流血的这样的生命，光照你我生命最里面的污秽和罪恶。弟兄姐妹，他是弥赛亚，他是掌权者，他要把我们全人类这最重要的问题，被罪捆绑辖制的问题，彻底的给拯救出来。弟兄姐妹，我刚刚说，如果你我面对像西西家同样的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甚后我要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已经病重的要死，你可能心里明白，上帝存留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 你要怎么面对你的生命，面对你的信心，面对你信靠的上帝，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光景里，单单仰望上帝，单单仰望这位弥赛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从弥迦的信息来看，从新约的信息来看，我觉得我们还要从这位弥赛亚到底在你我生命里面的关系，他带来的影响，他带来的帮助，他带来的改变，他带来的平安，他带来的拯救到底是什么，那只有你我我们自己知道，而这也是上帝最看重的。有的人拥有一切，唯独他不要这位弥赛亚，但是有一天我们可能连生命都会失去，但是感谢上帝，我们有了这位掌权者，我们有这位弥赛亚掌权者，他赐给我们的是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他是我们真正的好牧人，他是教会的好牧人，他也非常乐意成为这个世代所有人的好牧人，他要把真正属天的平安，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被辖制的那个苦境当中给拯救出来，给释放出来。我们都需要这位好牧人，愿上帝恩待我们，恩待他的教会，也借着教会继续的去传扬这位好牧人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恩典。感谢上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有了这位你所应许并且赏赐给我们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就全然被更新改变。固然我们有的时候有许多的软弱，面对许多的艰难，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做对的事情，我们谢谢你，求你恩待也保守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以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奉献的时候请我们一起唱诗歌，他来寻我。
耶稣我救主降生伯利恒，他我马可
谢谢天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差派你自己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救主。主啊，你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寻找我们，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甘心乐意，不仅是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丰富我们还献给你，我们更是把我们自己也恭敬地还献给你。求你来使用，不仅是金钱，更是使用我们的一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然后请牧师祝福。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崇拜到这里结束。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您将教会及肢体祷告的需要透过短信或电邮告诉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